接下来啊，让我们一起来共读今天的正道经文。今天的正道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六章16节到21节，请。
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海边去，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门徒摇橹，约行了10里多路，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渐渐进了船，他们就害怕。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而立时到了他们所去的地方。
今天往日传道在我们当中要用耶稣在水面上行走这个题目来传讲神的话，把以下面的时间交给王日传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感谢主又可以在西山桥跟弟兄姐妹们聚会。我一直以为现在奥密克戎这么嚣张，人会少一点，但是感恩大家还是这么有勇气的来到主的教会。今天的经文的内容，大家刚才读的时候应该已经注意到了，是主耶稣基督的又一个神迹，他在水面上行走。约翰福音总共只记载了主耶稣7个神迹，主耶稣行过很多的神迹，所以这7个神迹呢是约翰精选出来，为了见证主耶稣基督，带领我们去认识他，认识父神，相信他，信靠他得永恒的生命。所有的神迹都是有类似的作用，都是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今天这个神迹呢，特别的是对于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当我们在最不安、最危险，甚至觉得主远离了我们的时候，会给我们带来安慰的这样的一个神迹，就是耶稣在水面上行走。首先呢，这个神迹大家不要跟另外一个神迹弄混淆了。主耶稣基督还有一个神迹是什么神迹呢？他平静风和浪。平静风和浪和他在水面上行走是两个不同的神迹。这个大家千万要注意区别，不要混在一起。我个人觉得呢，基督能够在水面上行走这个神迹，可能从人的角度看，可能是比那个平静风和浪更大更明显的一个神迹，大家可以理解吧？平静风和浪好像很大的一个神迹，对不对？但是平静风和浪这样的神迹你可以碰巧。我看过太多弟兄姐妹做的见证跟平静风和浪很类似，比如说哗下大雨，我一祷告然后一停了，听过没听过这样的神迹？好多的古今中外在水面上行走的，听说过吗？
没有。
有人试过，效果很不好。真的，以前韩国有两个姐妹，我觉得自己有多少有一点类似于，我觉得好像是撒旦的诱惑呀，你从那垫上跳下来，我必有天使去接着你，不让你的脚碰到石头。主耶稣基督没上过这个当，但是有人上过这个当，去试图水面上行走，结果很不好。也就是说，这其实是一个无可争议的，就是一个特别明显的，让我们很难去模仿的这样的一个很大的神迹。虽然今天经文很短，但它记载的这个神迹特别的见证了主耶稣基督的大能。他是创造天地海和其中所充满的这样的一位创造的主，他也是今天还在掌管他整个受造物的这样一位时时刻刻在治理这个宇宙、治理这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位神。有这样一位主，有这样一位神，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危险、什么样的试探和凶恶，我们都不用害怕。这我相信是今天这个神迹对我们的意义。 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海边去，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门徒摇橹约行了十里多路。这告诉我们这个神迹发生之前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主耶稣基督在水面上行走，不单单约翰福音有记载，在那个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里都有记载。这三个神迹他们记载的内容多少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有一点共同的是，主在水面上行走这个神迹，在这几卷福音书当中都是紧跟着主耶稣基督的五饼二鱼的这样一个神迹。五饼二鱼这个神迹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五饼二鱼这个神迹差不多，特别是对约翰福音来说，差不多是主在这个地上人气最旺，在世人眼中他最有影响力，在世上他最高的那个点，差不多就五饼二鱼这样一个神迹。我们说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个男人，约等于按照那个时候通常的这个习惯吧，实际上是相当于喂饱了5000个家庭。也就是说他那个时候影响力非常之大，跟随者非常之多。那一个神迹五饼二鱼的神迹是行在众人的眼前，成千上万的人亲眼看着一个神迹在发生，主耶稣基督又会医病，又会赶鬼，又有那么大教导的恩赐，然后用2个鱼就能把5000个家庭喂饱。我们可以想象他在世人的眼中那就是大英雄啊，大主星陈胜旺，这帮人就逼他做王到这样一种程度，门徒的要面临死亡那样一种困境之下的神迹。紧接着上一个神迹是他最兴旺的神迹，这是主的预备。他行这些神迹都是有目的的，不是行着玩的。特别是在约翰福音第6章开始是五饼二鱼，他的人气爆棚，到第6章的结尾呢，众叛亲离，跟随他的人甚至门徒都有很多离去。进入第7章，主耶稣基督的兄弟都不信，挑战。也就是说第6章到第7章马上就到了主耶稣基督在地上差不多接近最低点的时候，最低点是十字架，一个人都不在，都跑了。这个时候很接近最低点的那个时候也发生在第6章这里，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事工经历了一个极大的跃起，又紧接着一个极大的降落。弟兄姐妹，我对主耶稣基督特别有信心，我对谁没有信心呢？我对自己没有信心，我对他的门徒也没什么信心。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门徒的心境，我们10来个人跟着耶稣基督出来职堂，一下子我们教会就爆满，在西沙条我们都租电影院的那个聚会了，然后1个星期下来都跑了，我们一起出来10来个人也跑了好几个。这些从会里说出来的弟兄，我们的心里是什么样的感觉呀？门徒他们的信心要经历一个极大的考验，这个考验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让他们很可能跟着那些众人一样远离他们的主。主耶稣基督他知道一切呀，他事先就知道谁会不会信他，他知道人心，甚至这些门徒他的这些他们要经历的这些生命的光景主都知道了。大家要记住一条，就是主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换句话他也从来不让我们打无准备之仗。 我们要经历的任何的环境、挑战、试炼、凶恶，主事先都知道，他不会在没有装备我们、没有预备我们的时候，直接把我们这只羊就扔到狼群里。圣经一次一次的给我们这样的记载，特别是那个约翰福音，主在约翰福音第十八章被逮捕，门徒将要受到一个大试炼。要记住，他被击打，最危险的是门徒，门徒将经受一个极大的试炼。十八章他被捕，第十七章整篇是一篇祷告，为他的这些门徒祷告。在他十八章被捕之前，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他用了五章的经文在兼顾他的门徒。主就是这样，他知道这一切，他绝对不会把我们不能承受的加给我们。他带领我们进入任何环境之前，他都要预备我们。其实今天这个神迹就是他在预备他的门徒。跟五饼二鱼的又一个区别是，五饼二鱼的神迹是行在众人面前的，那众人当中绝大多数不会信他。今天这个神迹呢，是很小范围，等于是单单行在他门徒的面前，是用来兼顾他的门徒的。好，我们就具体看这样是什么样的一个那个神迹。首先呢，是到了晚上，晚上是什么意思啊？天黑，那个约翰福音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主题是什么？光明和黑暗。第一章开始就对比光明和黑暗，直接教导主是光，神是光的，就是约翰福音，他非常非常强调光明和黑暗的对比。之前撒玛利亚的妇人和前面那个尼哥德姆，尼哥德姆是半夜去见主，撒玛利亚妇人是正午太阳的时候见主。黑暗和光明的对比一直贯穿了约翰福音，这里其实也一样。现在是什么？晚上。到最后主走到他们面前的时候，实际上是所谓的四更天。四更是几点？四更天在那个罗马那个时代是凌晨三点到六点。我们有一个常识，一天之中最冷的时候什么时候？这个时候。一天最黑的时候是这个时候，这是黎明前，但是最冷，但是最黑，所以发生的都有讲究的。他们的门徒之后的经历都是在黑暗中发生的。圣经中，特别是约翰福音中，黑暗一直都是代表的那种世界的权势、阴间的权势、死亡的权势，象征着危险。这件事发生在晚上，接着呢，他的门徒应该加个门，应该是复数了。他的门徒们就下到海边去。别的福音很清楚的记载啊，这里也说了，门徒呢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去，天已经黑了。又重复了一句，耶稣却那个没有来到他们那里。别的福音书说很清楚的记载是主耶稣基督自己退到山上祷告。因为他刚经历过五饼二鱼的那个神迹，主耶稣基督在那里其实要受到一个很大的今生的骄傲的试探，就是撒旦在一个试探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最后一个试探就是说，我看到这万国吗？我要把这万国的荣华都给你，因为本来就给了我，我现在给你。五饼二鱼那些群众最后做什么？逼他做王，跟那个撒旦那个试探一样的。所以主耶稣基督那个时候是选择退一步，有权力诱惑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先往后的吧，退一步。所以说这里发生在晚上，这里呢主没有跟他们在一起，只有门徒在船上，这又比平静风和浪那个高了一层。平静风和浪那个时候主在哪里？主也在船上的，虽然睡觉但还在船上。 我们不用打扰他，他有问题的时候可以马上找到他，是这样一种感觉。这里呢，主不在船上，所以说要注意，这帮门徒没有主的时候，从来没有什么好事儿。他们都是加利利的渔民，擅长打鱼，但是我们读福音书会发现，主不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连鱼都打不着。今天也一样，主没有跟他们在一起，他们在水面上，在加利利海上划船，他们是专业。你说他们专业是打鱼，打鱼人的专业也是划船，知道吗？他们是划船打鱼的，这些人是加利利的当地人，这些人的专业是什么？划船。其实当时可能觉得这个耶稣这个工匠出身的、啊、外行，你看我们自己划一个船算什么事啊？可能当初他们虽然天黑没觉得这是多大一个事，就划个船嘛。而且这里说要过海往加百农去，我们一听要过海往加百农去，什么感觉呢？好像我要过太平洋去夏威夷似的，不是那个意思。那个时代划船呢，有一个特点是他们导航技术不好。现在你有雷达，有 GPS， 那时候都没有，沿岸航行。你看那个保罗后来坐船在地中海上跑来跑去的，你仔细看就发现他的船开得特别慢，这是其一。其二呢，他那个路线仔细看几乎都是沿岸航行。为什么要沿岸航行不走直线呢？走直线走到大海，你啥都看不到，你就迷路了，没有 GPS 了。你沿岸航行你可以看山，看那个什么城，给你导航，所以都是沿岸航行。他们去加百农其实也是按那个路径算，不是说跨过海去加百农，也都是沿着岸去加百农，是这样一种情况。这都不是啥大事，他们是渔民。渔民比普通的船工还有一个优点，渔民打鱼都是晚上去打的，他们整夜劳累却没有打到一条。渔民打鱼都是晚上去打，所以他们对于加利利海夜间的那个情况比普通的那种船工，只是开渡船的，渡船晚上一般都不营业的，比那些人还要更有经验。所以说呢，在他们自己眼中，虽然主不在，但是我们自己应该可以处理这件事情，他们应该很自信。特别是刚经过五饼二鱼的神迹，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什么？危险、试探、凶恶，往往就在我们大成功的时候出现。第六章是主的事工，也是教会的事工，一个大起大落。你我也一样，我们最容易远离主的是什么时候？这种大起大落的时候，你一下子发财了，你一下子成了大富翁了。很多人一发财就不去教会了，一去教会你看这家伙又朝我借钱，离得远点。很多人大起的时候会远离神，他会骄傲；很多人大落的时候呢，也会远离神，没面子。而且我跟随你那么多年，十一奉献我交了那么多，你就这么忍心让我失业吗？有没有这种原因离开教会的？太多了，贫穷就偷窃，一样会远离神。大起大落的时候，我们都会远离神。何况在这么短的时间有一个集中的大起大落，那对于门徒的生命是一个极大的试炼。那个危险，那个凶恶的势力，那个死亡的势力，往往就会在这个时候突然的袭击我们。门徒这个时候都不知道，谁知道？主是知道，主知道他们在水面上要遇到这个事儿。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 突然狂风大作。这里提醒弟兄姐妹，虽然他张口闭口是海，但是在海里吗？不是，这是加利利湖。犹太人没见过什么世面，就把这叫做加利利海。后来人家陆家是见过世面的人，人家就叫湖不叫海，确实不大，但是呢其实也挺大的。也就是那个地理是什么样的地理呢？大致是从那里，从加利利出发，约旦河，然后到死海，再到那个红海，再到东非。地理上有个名词叫东非大裂谷，那是地球上一道伤疤一样，有很深的裂谷。所以说呢，以色列那个地方从加利利湖、约旦河再到死海，是这个地球地面上最深的地方。他们那里离海很近，但是他们那里比海还要什么？底是个很深的峡谷，死海的海面上是地球上最低的地方。我没记错的话，他们比旁边地中海的海面要低300多米，加利利湖没那么低，但也挺低，200多米。它那里是一个峡谷，比海平面低200多米，旁边呢是山，往东边是个高原，要比海平面高很多，往西边呢是所谓的犹大山地啊，那个以法莲山地啊，那里是一个很深的峡谷，两边是很高的山，那样的地方容易有气象的突变，你们下回爬富士山的时候也要小心一点，那种地方很容易气象就突变，很容易就起突风，富士山每年都死人，前几天死的，爬富士山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山上是冷空气，冷气会下沉，那个气象一转了，从山上那个冷空气就会冲进这个峡谷，冲到这个加利利湖面上，就会有突风。什么叫突风呢？突然来的风。注意，后来保罗在地中海上遇到那个风也是什么突风，开始的时候刮向南风，大家挺高兴，哎，正好绕克里特一转，哎，找个海口一过冬，然后呢变成突风了，一下子吹个硬。今天的这个经历其实和保罗后来的经历蛮类似的，也是他们信心的满满，沿着岸走，开始可能也是风平浪静的，然后突然风就来了，海就翻腾起来了，这是很大的风，这是很大的浪。然后呢门徒摇橹约行了10里多路，其实很近的，正常10里多路可能差不多都要到了，他们现在摇橹行了10里多路，行到哪里去了？方向早就没了，跟保罗后来的经历很类似，其实就等于是顺着风飘到，这个时候差不多到湖心里。门徒刚才还那个自信满满，现在呢已经快下不得，在刮大风，海浪在翻腾。有句话是淹死的都是会水，他们是渔民，世世代代在加利利湖上面打鱼，只要是渔民，你把他请来，请他痛说家史，他的亲戚、他的朋友，100%有在这个湖里面死。尤其是那个时代，我们现在还看天气预报呢，啊，19号台风已经到了欧西妈了，我们小心点吧。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突然来一阵风，小木船一下子翻了。现在是什么时候？半夜4更，后半夜，漆黑一片，大水翻腾，想起什么呢？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在神的创造之功临到这个世界之前，什么样的情况？地是空虚混沌， 怨念黑暗，这两个词儿都不可否定。什么叫空虚混沌？看不着天，看不着地，看不着东，看不着西，你完全没有方向了，所有的东西都混在一起了。怨念黑暗，是黑的，是暗的，是没有光的，你知道方向吗？在水里最怕的是什么？你不知道方向。他们那个开飞机的人经常出的一个什么事故呢？是把天和海弄混。因为你开飞机的时候，沿着海面上飞的时候，你看天和海好像没什么区别。所以开飞机的人有一个常识，是不要信你的眼睛，信仪表。你不要看你眼睛看，那不就是海吗？你很可能看错。你要看你这个仪表，所有的飞机驾驶舱你都有一个仪表，是告诉你天在哪。你在飞机上坐两圈，你就不知道天在哪了，方向你都没有了。你把天当成海，海当成天。这些移民现在呢，就是这种感觉。这个时候我怕呀，他们是真怕。大家会游泳吗？我会游泳的，谁教我的？我自己教自己的。在哪儿学的？在海里学的。我家在哪儿？葫芦岛。葫芦岛是个半岛，有很多沙滩的。我们那时候夏天是天天去海里游泳，往里头游就是大约离岸边三四百米远会停那些渔船，回回游到那渔船那儿，爬到渔船顶上休息休息，然后呢再游回来。过了渔船我从来不游。过了渔船是什么？大海，什么方向都没有，连个目标都没有。也就是说你游泳的时候，无论你多熟练，你要有一个目标，你知道你往哪儿游，然后呢你怎么回来。没有目标的时候，前面没有那个渔船，我可能往海里一百米我都不敢游，有个渔船往里游三四百米我敢，因为前面有个船。移民在这里他们什么都没有，方向没有，又是风又是浪。圣经当中跟水有关的好词儿不多，除了活水以外，圣经当中什么深渊啊，什么大水啊，什么波浪啊，都是什么意思？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以色列人住的地方离海其实挺近的，但是他们天生是放羊的，很怕海。后来造船的都得请什么推罗西顿的人帮他们开船，自己不会开的，他们很怕海。所以跟海有关的多半也都不是什么好词。圣经当中这种深渊几乎都是大水，都是象征着审判，都是象征着死亡。他们现在所面临这个困境是深渊，是黑暗，是死亡，是风浪，是大水。想想挪亚的日子，这是门徒处在的一个光景，也特别的提醒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当我们的事工，甚至我们在地上的事业有大成功的时候，你要特别的小心。门徒在船上，主没有跟他们在一起。现在是风浪最大的时候，他们离岸边最远的时候，是最黑暗的时候，他们都怕了。结果有一个比风浪还可怕的，19节的后半句，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渐渐进了船，他们就害怕。之前已经吓破了胆，这时候连肝都吓破了，开始以为我这是要死了。这大风大浪黑暗当中，又看见人在海面上朝船里走，心中肯定在说：“哎呀，我已经死了，我是看见鬼了。”大家可以想象那种感觉，极其恐惧。这就是门徒啊，这就是门徒。我们太容易高抬门徒，因为他们后来都是使徒，他们都是教会的基石。 但是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是罪人。感谢主，圣经当中从来不为这些门徒、为这些先知们避讳，他们的缺点毛病写得很清楚，这对同样软弱的我们是很大的安慰。这就是门徒，他让我们知道我们在最危险凶恶试探的时候也会有个光景，我们在远离神的时候也会处在这种光景之中。圣经当中这种情况都通常都发生在晚上，他们去打鱼，没有主在船上，一夜劳力什么都没打着，一夜在哪里？黑暗。彼得三次不认主在哪里？在黑暗。主耶稣基督被逮捕，门徒都跑了，在什么时候？在黑暗。我们刚刚光明到那个程度，要小心马上接下来的黑暗的诱惑。别的福音书里都没有记载，马太福音单单记载了彼得在这个时候突然勇气大增，对不对？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这时候门徒就喜乐了，就欢喜了，这代表了主给他们所带来的这种安慰的力量。他一说是我，这些门徒立刻就喜乐了。然后呢，有一个门徒特别喜乐，谁呢？彼得。这里面记载，马太记载了，他说那主我也要走走。他真的就在水面上行走，然后他就害怕，说主啊救我。耶稣伸手就拉住了他，救。所以说主在这里安排这个神迹，完完全全都是有预备的，这都是在他的计划之内。其实今天这个神迹很突兀的，我们看那个约翰福音第六章，开始的时候讲五饼二鱼，接着主耶稣基督要就是讲我是生命的粮，那个之间是很连贯的，然后突然在这里加了这么一个水面上行走的神迹，我们读经都觉得挺突兀的，但是在神没有突兀的事，没有偶然的，这都是他的预备。因为他知道他的门徒要遇见什么样的一种情况，遇见什么样的试探，然后呢他特别知道彼得现在这个经历跟他后来的经历是不是非常的吻合，主在这里都有预备。回过头来我们就会看到他的恩手，看到他的计划。门徒都是熟悉圣经的人，他们在看到主耶稣基督在水面上行走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想起一篇诗篇了。今天我也给大家看一看那个诗篇的教导。诗篇77篇的第19节，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脚中无人知道。其实这句经文就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神的力量，他是天地海洋的主，我们人绝无可能在水面上行走。中国武功有一招法叫什么水上漂，千万别信，但是水面底下肯定打着木头桩子呢，知道吗？要么就拍电影的时候他那个腰上肯定系一个钢丝绳，不要信。真正可以成为自然的主，可以行这种所谓的反自然超自然的事情的只有神。门徒看到主耶稣基督在水面上行走的时候，一定会想到这一句，你的道，这里这个道是道路的意思，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海和大水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就是死亡，就是审判，就是危险，但是在审判、在死亡、在危险当中一样有神的道，一样有神的路，你的脚中无人知道。这是诗篇77篇的教导。诗篇77篇就是一个神的百姓他在患难时的诗篇。77篇一开始，我要向神发声呼求，我向神发声，他必留心听我， 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我在夜间不住的举手祷告，我的心不肯受安慰。亚萨的诗，亚萨是大卫那个时代的人，大卫立亚萨在圣殿那个掌管诗班班长，那个时候就预备了这样的话语。门徒那个时候精疲力尽，他们是摇橹啊，摇橹摇了半夜，大家回去试试，你不用摇橹，拿个矿泉水瓶子你摇摇半夜，你试试，你胳膊都抬不起来啊，精疲力尽，完全的黑暗，越摇越远，跑到了湖心。圣经没有记载他们在祷告，但是他们心中是什么样的心境，就是亚萨在这里心境，我要向神发声呼求，我向神发声，他必留心听我。这个时候不信主的叫爹叫妈，信主的人一定在呼喊主的名字，他们真怕了。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我在夜间不住的举手祷告，我的心不肯受安慰。这就是门徒当时在海上的心境。感谢这位主，寻找的就必寻见。为什么寻找就能寻见呢？因为你在没寻找他的时候，他就在寻找你。父的羊他一直都不肯少，主耶稣基督被他的父神差遣到地上，他作为大卫的子孙，他是以色列真正的大牧者，他就是走遍每一个角落去寻找失丧的羊。不单单在陆地上，我们看在大水、在海洋、在死亡的边缘上，他还在寻找他的百姓。那时候黑暗，那是一个海啊，就姑且叫它海吧，在他们心中这时候就是个海，没有方向，主在寻找他们。整个诗篇77篇其实都是在描写一个门徒，一个神的百姓，当他们远离神没有神的时候，遇到危险试探、大水深渊，面临死亡的威胁，面临远离主的诱惑的时候的心境。我再给大家读几句，是第七节那里，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不再施恩吗？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他的应许世世废弃吗？他的门徒那个时候是不是有类似的心境？是不是主抛弃了我们？当初是耶稣基督主动不上船的，不是门徒那个不让他上船。他这个时候就想，就是耶稣是可以预见未来的啊，他早知道这船小鱼的泰坦尼克啊，你看他上船之前把船票都退了。门徒心里会不会有这个嘀咕？那你到最后一个你不上船了，把我们给弄到这，他们心里可能会以为主耶稣基督抛弃了他们，但是他们是有盼望的。主耶稣今天这个神迹里非常清楚地见证了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因为这些经文当中所描绘的对象都是谁？都是神。不是讲历史上的某位先知，不是讲摩西，不是讲约书亚，不是讲大卫，这里讲的都是神的作为。主耶稣基督在这个神迹当中很清楚地表现的是完全的神的作为。平静风和浪，其实先知也可以做类似的事，他一举杖的水就分开了，是不是？用五饼二鱼去喂饱群众，先知也做过类似的事情啊，虽然规模上不够，饼也比较多，20个饼喂饱100人，但是这是量变，对不对？骨子里还是类似的事情啊。但是在水面上行走，今天的这个事情，是旧约当中只有神才可以做。所以16节那里说，神啊，诸水见你一见就都惊慌，深渊也都颤抖。 我们看见这些大水，我们看见深渊，对于我们是可怕的，是没法抵挡的。但是神是创造大水的神，他也是他们的主，他们看到神一样是惊慌和颤抖。云中倒出水来，天空发出响声，你的箭也飞行释放，你的雷声在旋风中，电光照亮世界，大地颤抖震动。这些可能都是门徒那个时候在船上的心境。风浪中船是什么？颤抖震动的那种突风，那种风浪很可能也代表着雷声，他们吓得要。但是在以色列的历史上，这种大地震动，这种雷声，这种电闪，经常也伴随着神的降临。我们可以想想西奈山，当地在震动的时候，当西奈山上发出了光，冒出了烟，雷声响动，闪电轰鸣的时候，以色列的神降临在西奈山。今天很类似，这就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我们的神。约翰福音是四卷福音书里最清楚的表明了主耶稣基督神性的这样的一卷福音书，道就是神。之后也有很多的教导，特别是包括今天这个神迹，都是在见证他是我们的神，他是个人，他又是神。然后到了十九节，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脚中无人知道。当主在水面上行走，走向他们的时候，他们一开始可能以为是幽灵，但是主说我是，像在摩西显现那个时候一样，他说我是，我是。门徒知道他们的主，他们的神来拯救他们了。最后一节七十七节，你曾借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最后一节跟前面好像没什么关系似的，但是都是会导引到最后一句。什么意思啊？主不会抛弃你们的，主不会抛弃我们的。当我们以为他不在船上，当我们以为他自己躲开，当我们以为他在山上的时候，他在水面上行走，他在寻找我们。他寻找我们，因为他掌管着宇宙，他掌管着的风浪，他要带领我们，他要牧养我们。其实今天这个神迹就把这些门徒他们今后的人生的经历都浓缩了。这些门徒，这些使徒们以后要经过很多的试炼，最大的试炼是主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真的失去了他们的主，他们眼睛看见他们的主死了，他们眼睛看见他们的主葬了。那是他们最黑暗的时候，主在带领他们的时候，就一次一次的在预备他们，让他们可以将来去面对，去经受，去胜过的深渊和大水的试探。不单单这些门徒，我们刚才提了好几次，那些当时不在船上的人，后来的保罗有一非常类似的经历。保罗在船上的时候，当风浪把这船卷到海中的时候，那是真正的海，那个海叫地中海。地中海在圣经中也被称为大海，加利利湖跟地中海比起来，你看地图就知道了，也就绿豆那么大了。那是真正的海，那是大船。但是那艘船在地中海里被风浪摇摆的时候，跟今天差不多的。今天这些门徒他们还知道他们的主活着，保罗那个时候主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 但是保罗在船上表现出一个比今天这些门徒大得多的一种信心。为什么？因为保罗那个时候在五旬节之后，在圣灵的工作之下，他虽然眼睛看不见主，但那个时候的主跟门徒的关系，离门徒的距离，甚至比这个时候还要什么？还要近。弟兄姐妹要记住，新约当中，尤其福音书当中记载的内容，都属于旧约。要记住，那个时候主在地上，但还是什么时代呢？还是旧约的时代。主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他没上十字架，没复活之前都是什么？旧约。旧约和新约的那个过渡时期，可能就是他什么圣灵降临之前和十字架之后很短暂的一个过渡时期。福音书里记载的其实还是属于旧约的那个年代，主肉身在他们中间，他们看得见摸得着，但是他们跟这位主的关系还没有今天的我们更近。今天的主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借着他的灵，他实实在在的就在我们中间，就在我们里面。那个时候的主有肉身在他们中间，离他们还很远，主还需要在海面上走到他们中间。今天我们的主就在我们的中间，我们还怕什么呢？所以保罗，我相信那时候彼得啊、约翰这些人没在船上，他们如果在船上的时候，跟他们之前的表现也会完全不一样。这个圣经已经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福分，我们的主从来都没远离我们，他离我们现在甚至更近。所以今后我们都有可能遇到类似的试探，这种试探有可能是大成功，一下子发财了，也可能是大失败，家破人亡，众叛亲离，这些主都经历过。在那个时候，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可能风突然就刮起来，海面突然就汹涌起来，我们眼前已经是黑暗，是深渊，是大水的时候，要记住，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主耶稣基督他就在船上，他没有在山上，他没有在天上，他在哪里？就在船上，他必引导我们，像摩西引导他的百姓一样，他必牧养我们。这是今天这个神迹他带给当时门徒的安慰，这也是这个神迹带给今天耶稣基督门徒同样的安慰，同样的坚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感谢你所差遣的主耶稣基督，给绝望中的人，给黑暗中的人，给风浪中的人，给面对深渊大水死亡威胁的人带来何等大的盼望。主啊，我们在摇摆的船上，我们不知道可不可以看见明天的太阳，但是你在水面上行走，你可以克服一切自然的阻碍，因为你是创造着自然、创造着世界的主，你今天仍在掌权，你今天仍坐着为王。主啊，今天我们看不见你的肉身，但是借着你的灵，你就在我们中间，在我们里面，我们还有什么可惧怕的呢？我们都像迷路的羊，但是你必差遣摩西亚伦，你自己做我们的大牧者，带领我们行在你的义路上，不偏左也不偏右。今天彼得受到了大的试炼，但是彼得的口中说出，主啊，在你有生命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主啊，在你有生命的话语，我们还听从谁呢？感谢你爱了我们，愿我们一日比一日更爱你，更彼此相爱，为你 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做光明的见证。以上祈求祷告是奉救主耶稣的名求，阿门。